助产士在育龄妇女的性与生殖健康、孕前、产前、分娩和产后提供了关键的医疗保健服务。然而在中国，没有助产士这一职业类别，大量的接生由医生进行，而且剖宫产率很高。为了提倡由助产士协助进行的自然分娩，增进妇女和婴幼儿健康，联合国人口基金
多年来在中国努力推动助产教育和助产士的职业发展。请听黄丽玲的报道。今年5月5日，国际助产日的主题是妇女和新生儿助产术的核心。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与多个合作伙伴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活动庆祝这一国际日。我们借此机会采访了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助理代表彭炯。
助产的话，是我们正常人正常的生理行为，不是一种病，所以我们生分娩怀孕的话是一个正常人健康人的行为，所以呢，助产士的话，这个助字呢是要帮助进行分娩的妇女来进行安全正常的分娩。如果医生和护士的话，尤其是医生，只有是在分娩的时候遇到困难，他来帮助，经过 通过药物啊，通过一些医学手段来帮助分娩的话呢，这叫医生的作用。护士的话呢，主要也是来帮助医生来做些事情。全球
98%的新生儿死亡 和 99%的孕产妇死亡 都发生在缺乏助产士的发展中国家。在过去25年中，中国通过努力大幅降低了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但在中国的公共卫生职业类别中却没有助产士。
这样的中国的话呢，我们就官方是没有助产士的，我们只有是护士。所以的话呢，我们统计的话呢，也统计说叫做护士助产士，就是我们从2014年，在世界助产报告里边的话呢，统计过一些数字，大约是21万多叫做护士助产士，而不能叫全部真正意义上的助产士。
在发达国家，每1000名育龄妇女有1名助产士。
在中国，大概4000名育龄妇女才有1名护士助产士，和发达国家相比，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我们觉得医生在中国是来接生，尤其在大城市，各种一些可以说是政策啊，或市场导向是有这样的。但是这样子一来的话呢，其实医生的他的一些资源是浪费的，因为 培养一名医生的这个钱呢，或投资啊，和培养助产士不一样的。所以医生的话呢，他那些资源的话呢，没有更多的发挥在更需要他的岗位上去。所以在2014年助产士报告里边也提到，就是说，我们希望的话呢，能够助产士能够解放一些医生和一些护士，让他们去做他们更需要的一些工作。在中国，
伴随医生接生的趋势出现了剖宫产率较高的现象，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视剖宫产为自然。
我在湖南有这样的一种故事啊，当时我们进行如何让我们的服务工作人员向社区进行一些倡导教育，就是说应该要自然分娩。有些农村地区来的一些人的话呢，就说我们现在收入条件不错了，我们可以担负得起 这个就是剖宫产了，所以这方面的认识方面也是有些问题的。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从市场导向来讲的话呢，因为剖宫产的收费和助产士和正常分娩它不太一样，也剖宫产的话呢要高一点。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为了促进这个自然分娩的话呢，剖宫产有些地区的话和自然分娩的价格是一样的，所以这样的话也有一些就是抑制作用。
为了在中国推动对助产士及其服务的重视，联合国人口基金做了大量工作。其实中国助产士的呼声都不是很高，只是一些业内人士觉得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
当时的话是2010年， 纽约刀杂志刚刚发表了一个关于中国的一些就是剖宫产率这个现象吧比较高，当时是 46%。 就当时的话就是很多有识之士就是有呼吁，就说中国应该 要自然分娩。人口基金的话就和刚刚成立的中国妇幼协会进行合作，妇幼协会的会长的话是前卫生部长张文康，他呢是政协委员，也多次呼吁要加强这个助产的教育，加强给助产士的一些职业规划。我们就从这件开始的话呢，从和湖南省在作为试点地区 然后在中央一级的话呢，就是和一些研究机构做研究。然后呢，我们想就这么一个想法，我们先把我们的准备工作、预备工作做好，从教材上，从一些这个职业准入上、这些制度规范上，我们都先做准备工作，就像等着一些机会。然后呢，同时的话也倡导一些领导，或是倡导一些我们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大学的一些教授，让他们也和我们同样的想法。到了2013年开始的话呢，因为我们国家就是生育政策在开始变化，然后呢就是国家也意识到这个重要性，所以我们从2013年以来的话呢，各个方面对助产士的一个支持啊，这个包括对产认同都越来越多。
助产士能够为孕产妇和新生儿在产前、分娩和产后提供关键的医疗保健支持，同时他们也为妇女和女孩就性与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等问题提供重要的咨询和教育服务。
其实助产士的话呢，很关键的一点是一定要是受过正规培训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有一种很大的医疗我们的机制来支持他，这两个是两个保证。从服务开始的话，其实在孕前就是开始了，就是助产士要和我们的临怀孕前的一些妇女要进行一些谈话啦，一些准备工作啦。孕前的话呢，一些咨询啊，一些产检呢，都是我们助产士来做。而同时的话呢，就是在分娩前的话呢，要和家里边人要进行沟通，要就是说万一是发生什么情况的话，什么准备工作。我们助产士啊，是要能够来关怀妇女，和她在一起，让她觉得自己很能干，让她觉得自己她能够有力量把什么孩子生下来，而不是说让一个妇女孤零零的在一起上待着。助产士的话呢，可以帮助妇女来有自信，而且的话呢，在分娩当中的话呢，助产士把爸爸和妈妈叫在一起，让他们最后觉得这个孩子他们俩共同生下来的，对男女平等很好的促进作用。如果是分娩之后呢，对一些营养教育啊，对这个孩子的一些42天之内对他的一些那个照料啊，都是有帮助的。另外的话，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助产士的话呢，要对计划生育，在产后计划生育一定要跟上，因为现在中国的话，如果两孩以后的话呢，尽量有一定间隔，所以计划生育知识传播的话，我们助产士也是肩负的有很重要的一些责任的。
在人口基金的推动下，中国助产士协会作为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的下属组织，于2015年成立。该组织的目的是维护助产士的权益，规范助产士行业。人口基金同时还努力推动助产士教育，
一个是在岗培训，一个是就是正式的教育。中国原来的话是没有本科的助产士教育的，我们觉得话呢，从国际上的经验来讲，助产士不仅有本科，其实还有硕士，甚至还有博士，都有这样专业的。如果助产士从教育通道上有这样的一些通道的话呢，就能给各方面不同层次来提供人才。另一方面的话呢，在在岗培训的话呢，我们和湖南合作的话呢，湖南省他们就是过去从2010年开始，省内就要求只要是要在岗的助产士，再就是接生的那个就在产科的助产士的话，都需要培训，拿到这个培训就是证书之后才能够进行那个上岗。现在呢，这个方面的话呢，已经得到认可。在国家层面的话呢，今年开始，在中西部地区的20个省，国家拿出钱来，要从护士的话呢，要经过培训之后转岗培训。
在正式教育方面，有8所热心于助产教育的高校，包括南方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天津医科大学、苏州医科大学和湖南襄阳医科大学等，从2015年开始了第一次助产士本科招生。
现在我们最想做的一点的话，就是希望人社部能够承认助产士是一个卫生领域里边一个独立的一个专业。我希望这一点，因为只有专业之后的话呢，才能够学生觉得自己学完之后他有出路，他有那个职业上升。另外一个最长远的话，我觉得就是一种法律层面上有一个助产法，因为所以这样把法律规定下来的话呢，就能够更好的保证这方面的服务，同时也能规范这个行业的发展。
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助理代表彭炯表示，相对于在教育领域进行推动，要使助产士作为一个独立的专业得到认可，并确保通过助产法，是更加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但人口基金将不遗余力地进行推动，因为这事关中国广大妇女与儿童的健康。黄丽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